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四位嘉宾，并且请到一位客串的主持啊。那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各位嘉宾，首先非常荣幸地请到新晋的2025世界环球夫人总决赛的总冠军爱丽丝陈，欢迎爱丽丝。
哎，谢谢，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西雅图非常知名的艺术家，也是环球夫人的一直这个推动者啊，然后他今年也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是吧，环球夫人的啊，终身的环球夫人啊，陈小琴女士，欢迎。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我们西雅图知名的菲欧娜超模学院院长涂伟平，Candice。
你好，大家好，谢谢。
我们也再次很高兴的请到菲欧娜超模学院的首席老师依依老师。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那个永清来客串主持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大家相会。
首先祝贺各位取得这么美丽的成就啊。爱丽丝，您最近取得了这个环球夫人总决赛的冠军，那您的感想是怎样的？
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也有一些比较惊讶，就是能得到这个头衔。因为当时我觉得去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抱着那个我就想参与一下，这么多年一直跟着那个菲奥娜，跟着依依老师 Candice 他们在一直在学这个模特，然后我也有在学拉丁舞，那我就觉得呢，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平台让我呢就试试看自己的这么多年学习到底学出了什么，所以开始呢主要是就是想参与一下。但是呢我就觉得个人的性格吧，可能真是到了那个环境里面呢，突然之间就一下子把自己的那种竞争意识就有点激发出来了。所以确实那一个星期很努力很努力，真的每天没有睡几个小时，差不多就是起早贪黑的。因为它这个评比它并不是就是很简单的一场或者两场的这个走秀，它是几乎就是在那一个星期的那段时间里呢，就是一直都是在考核你。所以呢你随时随地呢都是要很认真的，就是拿出你最佳状态吧。但是我就觉得有那一个信念啊，我就是说我既然来了，我就特别想要做出一个好的成绩，就是那个信念我觉得就当时就支撑着我。现在回头想想，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录像，我回头看一看，我都说哇，这个好像不像是我个人的那个性格，他那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就真的把你自己就是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就是说他就是说每一个女人其实都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呢都是一个女皇，他就是把你那个就给调动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呢是最大的一个心得。你说现在你让我再去表现一下，我都觉得可能未必表现得出来，但是当时那个环境确实就是好像逼着我也不由自主的就表现出来了。
您觉得您能够脱颖而出战胜世界各国的竞争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呢，他这个评比呢，说心里话他还是比较考虑一个综合的一个方面吧。 我觉得他需要找到这些就是比较在女性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物，就是说单单就是说美丽还不够，这个美丽呢要在心灵上的美丽，要在意识上的一个强大，然后呢他还是比较就是推崇就是说一个人要回馈社会，就是为这个社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义务。所以虽然是得到了这个 title 哈，得到了这个荣誉，其实随之而来也有很多的责任，这慢慢的他们都是现在就是这个组织这个 Win Foundation 都有在跟我接洽，就是说在今后的一年里面要为这个团队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为这个团队做好事情了以后呢，这个团队呢又能够造福有多少，他这个主要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女人嘛，女性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感想。
太好了，那我们也问一下小青姐啊 ，Ruby， 就是您得到了这么一个世界就是环球夫人大赛的一个终身成就奖，有什么感想？
哇，我的感想太深刻了。因为我是在2018年得到的这个世界环球夫人冠军，当时我的头衔是 Church for the People， 是全民选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Miss Global， 那今年呢我就得到了另外一个 Miss Global， 是很不容易，因为像我们这个亚洲的面孔，可能人家不会给我们这类似他这项今年Alice 得的这个形象代言人，那就是我从2018年一直到2025年，那都是一直是评委，然后我每年都培养一个冠军，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我，只要是我看中了这个人，我觉得他就能得冠军，然后就催命他，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认真的工作。我没有想要任何的回报，我就一直在做，认真的做，所以这样呢，环球夫人这个组织可能看到了我的成就，今年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加冕的一个双冠军的奖项，让我特别开心而且就是当时我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我抱着 Alice 就哭了，你知道吗？就想好激动，我就觉得我戴上皇冠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人生在世真的太渺小了，皇冠就给了我神奇的力量，能让我接下来更为社会为整个世界做一些好事情，帮助女性，帮助所有人。
太棒了，那您当初为什么会看好 Alice？
因为我们两个，因为我们环球夫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评委，我对这个每个选手的心他的从内心的感受，还有他表面的这个表现，他的能力我觉得他就可以就是变成一个冠军，就给他就是塑造一个冠军，那得不得冠军那是就是在场的评委和这个组织来决定，但是我呢要按照就是这个冠军的这个来 training 我每一个学生。
所以应该是环球伯乐奖。
其实我不需要这个奖项，但是我觉得得到这个奖项是我就是因为我是梦想，我都没因为我曾经我申请过几次，我说你再让我参加一次比赛吧，我不想做评委，我喜欢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自信。然后他说你都已经是冠军了，你不要那个再得什么奖了。然后但是我今年得了这个奖项，真的就是今年我属于双赢，我的这个 Alice 也得了奖，我也得了奖啊，我俩真的回来真的好累。
祝贺祝贺。
但累值得是不是？
对，我俩都是差不多各瘦了5磅吧。
真的。
一个星期就瘦了5磅。对，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瘦了5磅。
太棒了。我们也问一下那个 Fiona 草木学院的那个涂院长，就是今年你们那个学院出了不少冠军啊，就是说明你们学院很厉害啊。然后那个爱丽丝也为你们学院争光了，是吧？然后能不能讲讲您的感想？
其实我的感想真的是非常的很开心的，也感受到，就是说这一两年，我们 Fiona 也走过了这个专业的这条路的不容易。但是呢，这两年，就是在今年哈，我们就陆续的出现了，六位冠军，其中的这两
位，
六位冠军，
这个，
所以话。
冠军的这个陪摇篮了，变成
确实是冠军的摇篮，对，
而且是不止各种不同类别的这种比赛的冠军，
没错没错，对，不同年龄段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位呢，他今天没来哈，他叫 Emily， 他是2024年获得了那个全球偶像少儿的那个模特超模冠军单项的冠军，但是他是全球的，他是2024年的，他也是我们 Fiona， 他是从3岁半就跟我们在一起，到现在陪伴跟我们在一起，已经大概已经也有那个将近7年的时间了。那么今年呢，就非常的 exciting， 因为今年的话，我们从新丝路模特就在西雅图这个赛区，呈现了西雅图赛区的冠军，就那少儿的。青年的，还有那个成年的，从这个冠军之后呢，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美国的冠军，然后最后就达到，最后又获得了全球的，全球的总决赛的冠军，那么他的名字叫艾琳哈，他是不是成年组的，他今天因为他现在在中国，他就没来到现场哈，
是，
我们还有个 Angelina 也获得了全球的。因为上次他来呢是美国的总冠军，那么这一次他是全球的总冠军，
是，
所以一步一步的往到那个巅峰去，所以我觉得很荣幸，很感恩，感恩大家对我们 Fiona 的支持，感恩我们身边有一位这么好的一个导师依依老师，所以他也是全球冠军的总导师。
那我们请依依老师讲一讲怎么培养 Alice 当那个全球夫人总冠军呢？
其实我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谁作为冠军，我对我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整个培训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说的，就是说对于我来讲，我的舞台就是那一方教室，在那个教室里就是我的舞台，出了教室谁也不认识我，我也很低调，所以呢，就是在那个舞台，在那个教室里头，我就希望每一个学生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他只要认真真学习，我就相信他会有出成绩的那一天。所以我也经常说，我能作为这么多冠军的老师，这是我人生一大幸事。你看这么优秀的是吧，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老师的这个职称，这个位置，然后能看着所有的这些学员从三岁半一直到70-80岁的都有，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教室里发生着变化，有很多人自己都说变了，尤其是有一些成长期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他来和经过训练以后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学生的变化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希望的是所有的鲜花与掌声哈，给到我这些优秀的学生，那么我这些优秀的学生，我是他们的老师，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是这样的。
为冠军的老师点赞。
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低调。
我们请那个，
其实我加一句啊，借着小袁的这个平台，我呢去年2024年参加了 International Fashion Show， 是在好阿姨，然后我就跟依依老师去的，但是我觉得我要有待提高，虽然我得了世界冠军，但我也有待提高，我也去他，我也是他的学生，我现在也在上他的课，对，虽然我现在是 Fiona 的顾问，但是我也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的真的好， 所以我想我还要有待提高。
你已经是全球冠军了，要拿宇宙冠军吗？
对呀，但是我要时时刻刻的要提升自己啊。所以你不要等了，你得了冠军你就觉得革命到头了，其实不是的，你要保持你的光辉形象。
是是是，嗯，太好了。
而且我也要说一下哈。我也想说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我这次在比赛过程中吧，虽然是开始先上了两天的那个集训班哈，因为毕竟这个选美啊还是跟平时走模特稍有不同，但是我上了两天的集训班，就在上集训班的过程中呢，我当时就是培训我们的老师，他就提出来，他就说，看着你走的这个台步就是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啊，那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就跟着伊老师，跟着那个 Fiona 怎么说呢，就踏踏实实的在上课，然后就把这些基本功学的我自己认为你只要跟伊老师好好学，你就会把这个基本功学的非常扎实。然后呢他选美的台步走的他要求不一样呢，但是对我来说呢并不很难，因为你就在学这个基本功的时候已经把最难的已经都学好了，所以呢你要稍微再改变一下呢其实很容易。嗯，谢
谢
谢
谢。
你跟着依依老师不管什么年龄都能得冠军是吧？就是我们很想听一下你们比赛的花絮，就是这次参加全球夫人总决赛，然后有没有难忘的瞬间？
有啊，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这人其实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很大的一个诊所，也有很多的雇员，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我平时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次呢对我来说最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把你自己的个性，你自己的成就，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会让就是所有的评委来选你，在这一分钟之间要表达出来，然后呢在这一分钟时间呢你还要说的不仅仅能够打动就是这些评委们，还要打动就是所有的观众，这些观众呢其实呢也都是你的竞争对手，说心里话对我来说那个可能是最难的。然后小琴知道我真是每天早上也自己在那个厕所里面哇哩哇哩对着镜子就开始说，开始我自己准备的是三分半钟，然后就要把三分半钟的演讲一下子就一定要说到一分钟，然后还不能把这些就是最关键的事情还不能省略掉那个挺难的。但是事后呢我还是很高兴，因为那个说到有一些事情其实是自己很多很多年其实都没有再去想过的，这些事情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你塑造成了现在的一个我。对我来说可能那一点呢是我自己认为呢我是就是很努力，但是呢这个很努力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的那一分钟的演讲我自己认为讲得很好。
所以努力，很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是吧？至少可以拿个冠军。
冠军需要努力的，不是至少。
哦，
是的。
小琴姐要补充一下吗？
不补充了，那个反正就我们就随意的讲，讲说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您这些年怎么努力的？
我这些年，我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英文不好嘛，所以我只知道做事儿。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一个概念，我英文不好，但是我就做。我就要做，就是你英文好也是得按照这个来做，所以说我英文不好我就做，我就一直做，而且我从来没有抗拒过啊，我也没觉得我英文不好我就不要做了，我就是要做，
在做中还能学到东西，然后能推进很多就是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是我最大的开心。而且每年还、
嗯、
你看你都说我都年轻了又漂亮了，实际上都是环球夫人给我的力量、
嗯、
那我为了保持我自己，我又又去费奥娜去依老师的学习、
啊、
然后凯内斯又请了我做了顾
问
那这不都是很好的吗、
啊、
这都是
是是是
这个都是那个随波逐流的那种哈、
嗯、
顺其自然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你打开一扇窗，就一定给你关上一个门，打开一扇窗，反正是这样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请各位听众继续来聆听你们的故事。
嗯，好，谢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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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威尔贝尔维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直播间迎来了四位嘉宾，还有一位客串的主持人，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有两位大美女啊，她们获得了环球夫人那个总决赛的冠军，一个是终身的一个名誉啊，然后另一个是一个就是新晋的总决赛的冠军，环球夫人啊，这个是太厉害了。那么，我还是要听一听你们的故事，就是什么叫爱丽丝陈啊，就是是什么时候到的美国，然后上的什么学，做的什么工作，然后先讲讲这些背景啊。
啊，好的。
嗯，
我呢是我在上海呢，那个时候呢是读的呢就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后来呢就变成上海交通大学。
嗯，
然后我在上海就是读的口腔。所以呢，我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反正认真读书，然后读书以后毕业，后来留校呢做了一年呢，那个时候学校就是其实就是培养你接下来就要当老师当教授，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然后再同时做临床。机会也是很好，但是呢我小时候呢，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今后呢要去美国，那我呢从小呢又很听我爸爸妈妈的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爸爸妈妈很不容易哈。他在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妈妈因为她家庭出身的问题呢， 就被下放了。那所以呢，那我呢就跟着我妈妈就一块儿被下放了。那我就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我就一直觉得，哎呀，我爸爸妈妈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呢就尽量的要去做一个好孩子。那所以那我爸一直跟我说，你今后要去美国呢，那我就觉得我必须应该来美国。那个时候，那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来美国的话是做不到临床的，所以我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在做要做科研啊，做这些。但我这个人呢偏偏不是很喜欢做科研啊、所以我做了差不多有几个月以后呢，我就觉得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好像做一辈子也有点做不下，做不了。那样的话呢，我就是说我还是要回到搞临床。所以那段时间很不容易的，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就好比是一个铁饭碗一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那个时候有个铁饭碗也是不容易哈、从中国到美国来能有这么一个铁饭碗也不容易，确实是放弃了那个铁饭碗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在美国，尤其是在华盛顿州要重新行医的话呢，你还是必须要回学校去读书的啊。那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又开始重新考试，重新申请，然后呢就去了华盛顿大学。所以呢在华盛顿大学又读了几年，然后呢终于就是拿到了可以在美国行医的这么一个资格啊、所以我正式开业行医呢是1998年开始的、所以92年在上海毕业了以后，真的又辗转折腾了差不多有6年吧，5-6年，然后呢又把这个在美国行医的执照啊什么的又考出来了。所以98年开始行医，这么多年怎么说呢，又想要工作，又做一个事业型的女性、然后家里还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大学毕业了，我儿子今年都30岁了、所以
看不出来。
他医学院也毕业了，然后现在在做住院医呢。那我女儿也是，她牙科学院也毕业了，她可能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就要来参加我的那个诊所，加入我的这个诊所了。
太棒了。
对，所以说到我跟那个 Fiona 的缘分呢、其实我小的时候的梦想一直就是做一个时装设计师、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自己做衣服，也自己做了很多的衣服，从小到大也爱臭美，我就觉得总是想要很与众不同的一些衣服。那个时候我爸爸的一句话，我是爸爸的好女儿嘛，我爸爸一句话他说，你服装设计你今后能把你自己喂饱吗？就是这样一句话，所以我就进了医学院。那所以后来能够跟时装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很有关联的。我们这个时装模特整天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看着很多很美的衣服，我就觉得怎么说是可能把儿时的那个梦想现在又重新圆一下这个梦。
所以这是你的美国梦吗？实现了吗？
在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梦哈。我自己认为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事情，努力认真的做事情，任何时候呢都是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多努力。那样的话呢，上帝会看见你的努力，上帝会让你圆你的梦。
说得太好了。
谢谢，
太棒了。
轮到小青姐了。小青姐是聪明要趁早是吧？年轻的时候就很聪明了，然后现在开创事业第二春，前后两个事业哪个更辉煌一点？
哎呀，我那个，
我
每个阶段都很辉煌，我很自信的讲，也很骄傲。我小的时候就是很喜欢文艺，然后我就只要带团子的我都去考试，什么评剧团呐、
京剧团呐、啊、歌舞团啊，
全要你了吗？嗯，
杂技团呐、啊，就在管，只要是文艺团体，我就去考试。嗯，结果一个也没考上，
不可能。
十二岁的时候，
不可能。
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我是学会计的，然后我那个老师，我们在就是有我小的时候，我那个老师叫江雷，他特别崇拜居里夫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江雷。他说：“小琴，你唱歌这么好，你应该去考模特去。”然后我说以前我考过所有的团都没考进去，我说现在模特那我行吧，我就去吧，我就去了。我到那以后吧，我就这样的，那会儿唱酒干倘卖无，我就手就这样比划，假装像麦克风似的，哎，人家老师就一下就给我录取了。其实我第一次走进文艺团体，我是模特。
不是录取的是模特，
模特，对，
是什么团吗？
我最开始是辽宁省时装模特。
哦，
当时就是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
嗯，
达不到这个模特的这个要求，但是呢，他就是这个模特呢，有一个跟那个日本有一个合作，他一个合作呢，就是那个设计师可能日本人个子矮，他一下就看中我了，
嗯，
然后他就选我，他的服装就都给我穿，
嗯，
那我呢就是比所有人表演的好，那一上台就受欢迎，一上台就受欢迎，那后来我就在时装模特就留下来了，因为我是试用期嘛，那个时候我个子不高啊，但是我就是那所有的什么拍照啊广告啊都我可能很上镜，那时候我就是做模特，然后有一个机会。我们模特那个时装表演的时候，就请了一个香港歌星叫王菲菲。香港歌星呢，他就唱粤语歌就很受欢迎嘛。
嗯。
但是他的价钱很高的，那时候他一场150块钱，我就特别崇拜他，每天都看他演出。然后有一天他就拿把了，他说：“我那个你得给我涨价，那个我不能演了。”然后我说我能演然后呢他就我不知道，反正大人的事儿，那会儿我小，大人的事儿，我说我可以演，我把他服装全穿上了，我小我也不懂事儿，我就给这衣服全穿上了，他的衣服是港台的，特别美，我去了就按照他的那一套，他的动作全给他学来了，那个我们那会儿文艺叫跑活，就给他全跑来了，然后因为他那票卖出去了嘛，
嗯，
我就假装是香港歌星，我就说那个说广东话，
嗯，
然后我就把这个，哎呦，我今天在这直播间说这个好，
没关系没关系，他找不到你，
但是这是真实的哈，
嗯，
那个年代啊，
嗯，
就是那个是80年代，然后我就替他就把这个场圆下来了，
嗯，
要不然观众就会说你没有人唱嘛，你要赔偿损失什么的，但是这只有这四场，就这一个地方我是扮演他，后来下一个场那就我就扮演我自己了，我就是香港来的歌星了，
嗯，
然后就一直唱他的曲目，
嗯，
这个时候我就有名了，出名了，小有出名，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流行歌曲嘛，就比较就说啊那个出了一个叫陈小琴的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这个沈阳歌舞团那时候是在我们全中国是最轻音乐是最棒的，那个团长就叫我来了，他说我说真的吗，我是我的梦想就是要去那个在我那个歌舞团，
嗯，
然后我就去了，去那儿他就让我压轴，
嗯，
所以我就在沈阳歌舞团压轴，就一直就演我自己了。那后来我要进修去了中国音乐学院，我又去了中央歌舞团，就是中国轻音乐团，李谷一他很喜欢，李谷一是我老师，然后他很喜欢我，虽然我是唱通俗的，他是唱民歌的，但他很喜欢我，我在团里头可以做主持人还可以唱歌，所以逐渐我就参加大奖赛获奖，然后这个就是我年轻时代的。后来我就下海做生意，然后
我也做得很成功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嗯、
就一带而过吧、
嗯、
别说的太多，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主持人还有
激流勇退、啊、
还有依依老师、
嗯
哦、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获得全球夫人最高奖的两位 lady， 他们不仅就是说很早从内地过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然后为了无论是完成父母的心愿做一个乖女儿，还是就是说秉持了中国人传统的一个实干的这个精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干到就是最好，并且在美国扎根，甚至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他们还就是对自己的内心的最初的渴望，对美的追求，对自己的更精进的这个发展有一个自己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给我们所有的女性做了一个榜样他们就是就是本着自己对自己最初的梦想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位
小琴姐
她从小12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加各种团，虽然这个失败了，但是这个萌芽在她的心里深深的扎上了根。于是她后来又通过模仿她喜欢的歌星，把所有歌星所有的技能都copy 了下来，然后为自己所用，而且有自己的风格，而且能够代替这位歌星，能够完美的救场。甚至后面就是为自己争取了很多很宝贵的机会，包括为那个日本的那个设计师穿他所有设计他的那些衣服，然后我们感觉到他就是真的是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这个梦想，而且他现在仍然在不懈的追求，然后对自己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就是刚才听到两位 lady 就是获得了这个全球夫人这个奖项，我很好奇就是你们这些奖项是就这个比赛有哪些流程。
先进一下广告，然后让他们准备一下，然后广告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刚刚我们的客串主持人永清问了两位新晋的冠军一个问题，比赛流程，那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让 Alice 说。好，我们这个比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总共呢是为期一周，整整的8天，然后呢，开始的2天呢是集训，这个集训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8天过程中，其实就是你就是时时刻刻你都在被打分，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的那个比赛主要是就是3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说的那个1分钟的叫 personality profile， 就是你在这1分钟之内呢，你要把你自己表达的非常清楚，你要把你自己表达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来选我做这次比赛的冠军啊。然后第二次比赛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半决赛，这个半决赛呢主要分3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民族服装的一部分。这个民族服装呢，有表演，有就是单独的，就是走像走模特步一样的哈。
嗯。
然后第二部分是就是泳装的表演，这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因为我们平时在那个 Fiona 上课的时候，依依老师说，你要是穿泳装，你要这样走，你要那样走，然后你要走这个我们叫那个 horse walk， 就是叫什么叫马蹄步。那个时候就想想，我就想听听就好了，我这辈子不会去走这个步的，没想到那个时候真的就需要走了，那对我来说是挑战性最大的。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就是晚礼服的一个展示，对 ，evening gown 这是半决赛。半决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下面的评委都是要坐在那儿要打分的。然后呢，最后的一个晚上呢，就是进入了一个总决赛。总决赛那一天呢，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小琴可以来补充，有一部分评委呢跟半决赛是一样的，但是有一部分评委呢都是就是总决赛前面他们就是
才加入，
就是才飞过来那总决赛呢也是同样的是这三部分，衣服你可以自己选择换或者不换，但总决赛里面呢，更多的有一个表演的一个成分，就是半决赛大多数我们都是在单独的在走整个的一场，就是从后台一直走到前台。总决赛的时候呢，就是排练了很多的表演，所以这一段时间在忙的呢，也是在为这个总决赛在排练。然后呢，就是说你不仅就是说你要能够单独的走，你也要有这个就是像团队的一个 teamwork 哈，怎么样跟这个团队其他的人能把这个表演做好，
就是做一个合作一个节目，是这样的吗？
合作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每一套衣服它都会排出一个节目来
明白。
对，所以小琴呢，她这几天一直是在做评委的，所以他可以从这个评委的角度哈来说一说，到底是他们怎么样在打分，这些东西我真的都不知道。
就是小婷姐她是专业的评委，所以她会给你一个评委视角，哪些点可以拿分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吗？还是你们之前也没有讨论过？
那个时候我不给他建议。
哦，那个时候是隔离开的。
只要进了赛场以后，我就不给他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评委
啊，是
我说话就是我的位置马上回到他闺蜜了。我不是评委，因为我不想给他压力。
对，
因为我不要说你这个也不行，那评分都 OK。
对，
你就
这个时候就是
对
让他尽情的展示，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对，
你只有在不影响他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尽情绽放。
说心里话，他真的没有太多说，我老是说，哎，我说我要做些什么，哎，他说不用，你可以了。他要是真的说了，我肯定也就打退堂鼓了。我说
这有可能
会的。我说天哪，这么多事情，
所以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我们只要做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平时已经把所有能做的努力全做完了。
对
对
对，那小琴真的做了很多后勤的工作，她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常常六点钟起床以后，差不多7点钟就要开始在那里化妆，早饭是吃不到的。那他都给我搬来，每次都把早饭从那个餐厅里真是一盒一盒的打包就搬过来。
闺蜜是最好的后勤。
我真的好感动啊。
是我主要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是闺蜜，什么时候是评委。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考验情商和我们现就是小婷姐之所以能做到这个位置，是跟她的能力是完全的 match。
谢谢。 我还在努力，我现在还在菲欧娜学习呢。
所以小琴姐是一直都在精进，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停止升级更新自己。
从来没有。作为女性，我希望每一个女性都要有这种精神。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私底下有聊到的，我们传统的中国女性太早的就是放弃了自己，可能四五十岁就去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烧菜带孙子，然后忘记自己年少时对美的追求，忘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更加精进的一个交代，就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是要完成自我实现嘛。所以小琴姐和
Alice
是我们的一个楷模，她不仅是为就是我们同龄人是楷模，更为后来的就是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就是看到了风向标，我们未来的年岁应该如何去走，应该如何去精进和发展。
是的，我再插一句，就是当时我是在2018年得到这个冠军的时候，我是第一个亚洲的面孔走向世界的。所以呢，我当时很自信，我叫你看看我们亚洲女人 Asia 是什么样的，就是像我这样的。
这么多年带了多少冠军了？
我五个冠军，培养了五个冠军。
太厉害了。
嗯。
当了冠军就家务就不用做了，回家。
我每次都是要催眠我的学生，他们都很尊重我，得了他们应该。得的就觉得很感谢我，谢谢导师，谢谢导师。我说你们不能松懈呀，要健身，要美丽，不能一时一刻的都要想到美丽。然后我有一个学生特逗，他有时候一笑的时候，他眼睛这样曲曲着。我就说你把你那个死鱼眼睛给我睁开。然后他吓得哈，他现在每次照相的时候，他就想说导师，我一照相的时候我就想你，我一定要把那个死鱼眼睛睁开。所以他现在这个毛病没有了，
嗯，
他的眼睛特别漂亮，但他总是这样的屈居着，
嗯，
但是一照相就感觉好像就没有眼睛，没有神，然后又是就不漂亮，然后我就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一照相就想你，我每天照相每天想你，
嗯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像 Alice 您这个事业有成，特别是做这个临床啊，然后还有牙科这个诊所都是做得非常成功，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业余爱好取得了这么高的荣誉，那么对你的事业以后的事业的方向是怎么样，会不会偏到文艺上去了，还是以后有什么打算，或者说这个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我真的还是很喜欢做我的本职工作哈。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呢，就是牙科医生，因为我觉得，一个爱美的人呢，他不仅希望自己美，也希望周围所有的人，你接触的人或者你 service 的那个病人都很美。所以，我呢就是特别的有这个执念。
嗯。
我在给病人就是做牙齿的时候，我就是想，就是希望，就是把他们就做得特别漂亮，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当时时装设计师的这个一个梦想，爱美的这个一个天性，就不知不觉的其实就融入了到了自己的这本职工作，反而对我的本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就觉得一个人有很好的审美观点的话呢，诶，他做出的东西可能就会更加漂亮一点。那要是有做牙齿的话呢，每个人尤其是前面的牙齿，你肯定希望做得漂亮一点，是吧？
对，
对，所以我想今后呢，作为牙科医生呢，那还是我的本职工作，尤其是我女儿她要加入我诊所了，那我更应该就是好好的教她，然后让她呢能够慢慢的呢能够同样的服务我这么多年，跟我忠心耿耿的一直跟着我的这些病人，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跟随之而来的这个荣誉吧，我觉得让我自己有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呢，就是说呢，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女人能够自我感觉要非常好，非常自信，
对，我们刚才也从，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那我们追问一个 Fiona 那个院长跟老师的话，就是你们这两年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是不是也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就是创办这个 Fiona 超模学院？
我们非常的欣慰，这两年获得了，这两年有六位的学员获得了那个世界的冠军，但是我们还是要仍然要继续的要戒骄戒躁的，要我们好好的在老师的带领下，把 Fiona 做得越高越强。然后很想说一句，10月15号我们有百模大秀，我们的六位冠军都会跟我们在一起哦。
太棒了。好，那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请两位冠军再每人说一句话。
好，再次感谢小袁的邀请，祝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也要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非常感谢。
好，谢谢你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